完善的教会结构，健全的事工发展，这是你我努力的目标。活水之声训练性课程之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杨德伟，这是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课程第十讲，认识细胞小组。认识细胞小组，上一课我们介绍了细胞小组，细胞小组这概念是怎么开始的呢？原来在美国有一位牧师李乐夫博士在传统教会中长大，最初担任牧师也是在传统教会中，多年的侍奉使他极度厌倦了传统教会的生活情况，觉得他只顾及本身的需要而忽略了教会以外的人。就因此美国传统教会普遍上出现增长停滞的现象，只有少数教会能快速持续的增长。这一切经历促使他走出教堂，去与陌生人打交道，做朋友，给他们开始分享小组，逐渐的就带领他们归向了主。那就这样，他们开始了一个模式，就是借着小群的基督徒去接触未信者，与他们建立友谊，带领他们成立小组，在其中帮助他们认识神。在他们成为基督徒后，就栽培他们，使他们也去接触其他未信者，再成立小组，带领他们认识神、信主，继续给那些新信徒栽培，使他们也去接触其他的未信者，就这样延续下去。这就是所谓的细胞小组。从这里我们很快地看见细胞小组的核心精神特征是什么呢？细胞小组的核心精神特征是什么呢？是开放，向外带领未信者，也是逐渐成长而分出更多的小组。这就是上一课我们谈到教会事工的发展需要。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教会的牧者或者领袖并不觉得教会需要什么发展，可能是因为有一些的误解。上一次我们讲到，可能他们以为质与量的增长不能并存，神只要求忠心，不要求果效，或者是他们以为重视果效就是属事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一个基督徒如果真心的爱主，他就愿意听从神的命令去传福音，教会就自然会增长的。所以忠心就包含了果效，忠心包含了灵活的侍奉，而果效可以是很属灵的，因为果效就是出于神。那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增长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秘方，只要学到一两招就可以使教会增长了，或者增长需要靠某一些的领袖，其实也不是的。我们说过神给我们教会五个目标是平衡的，教会增长不能够靠一两样的绝招就得到的。其实神能够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区教会里头来成就他自己的作为，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 上一课我们提到，从旧约洪水之后，神要人分散全地，神后来就呼召亚伯拉罕为作要使万族得福，所以诗人就回应的祷告说，愿神赐福于我们，怜悯我们，施恩于我们，好叫万国得知你的道路，世界得知你的救恩。所以从旧约，神的心意就是遍布世界，使人能够认识神。那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讲的天国的比喻，其中特别是芥菜种的比喻，那是最小的种子，却能够成为超型的果树。那后来主耶稣自己给我们应许了，说我们要做比他所做更大的事。这一切都显明神的心意是很清楚的，要教会在地上为着他的名的缘故来发展福音的事工。那教会怎么能够发展呢？有一些因素是没有办法模仿的，没有办法强求的，好比领袖的魅力、魄力、能力，或者是教会的同工队、弟兄姐妹的背景，这些是不能强求的。但是呢，有一些因素是可以传递的，比如爱人灵魂的心智以及负担、事工的优先秩序，我们可以选择，还有建立领袖之间的同心，还有一些教会事工的原则、程序、技巧、方法，以致他们服事的精神与尾声，我们可以观察，可以了解，可以转化，更是借助圣灵的帮助，给我们有智慧，从中去学习，成为我们可以应用的一些原则、程序、技巧和方法。所以我们上一回就提到，细胞小组就是这其中一样可以传递的因素，我们可以从当中去了解，也去吸收，然后转化成为我们事工的应用。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出发展小组事工呢？因为我们已经看见许多各地的教会因着这一个事工而蒙受了神的赐福，我相信它也可以符合我们的需要。好比我们上一次提到教会需要的一些挑战，比如希望有更多人侍奉，更多领袖，更注重优先的秩序，更相爱，更有效力，能够更多人留在教会中，这是我们的期望。但是怎么样可以达到呢？我相信细胞小组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若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突破重重限制，基督徒连同教会的生命都得到更新的话，细胞小组是一个很好的模式途径，成为我们的帮助。
您正在收听的课程是活水之声录音室制作的《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由杨德伟老师为您主讲。欢迎来信讨论相关课题，同心建造属灵的家。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请继续收听。
今天我们就来思想一下，为什么取名细胞小组呢？因为细胞我们知道是人生命组成的根本因素，它虽然小，却结合成为身体， 这些细胞会不断的分裂防治，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呈倍数增长的，正如世界的人口也是倍数增长一样。细胞小组支取证明明显的就好像这样，在基督徒群体中，每一个成员都有基督的生命在里边，借着这生命，我们可以引领人归主，栽培他成长，以致就能也跟着在质与量上成长。到了一个时候，这个小组就分成两个小组，再过一段时间，经过同样的过程，两个小组各再分出小组，而成为四个小组。正如我们体内的细胞成长、分裂、防治、增强身体一样。那当然，这看来是一个理想，但是也正是主耶稣以身体比喻教会群体所隐含的意义。为什么主耶稣以身体来比喻教会呢？当然也说明了教会是一个群体，是一个整体，但是在身体里头有细胞会分裂扩展的。那我们认识一下细胞小组教会。细胞小组教会，细胞小组与细胞小组教会虽然有关联，却是有不同的。什么是细胞小组？可以说是指小组的一种模式。细胞小组是指小组的一种模式。有细胞小组的教会不一定就是细胞小组教会。我再说一次，有细胞小组的教会不一定就是细胞小组教会。在一些教会里头，他们可能在某一个年龄层中组织细胞小组，或者用细胞小组做栽培、团契、查经的工作，甚至成为教会的活动之一，却并没有小组化教会。这只能说是教会中有细胞小组，不同于细胞小组教会。所谓细胞小组教会，指的是整间教会的所有运作功能都是以细胞小组为核心。换句话说，教会是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细胞小组所构成，而教会内所有的活动、训练、祈祷、探访、布道等等，都是从小组发动，或者由几个小组去联合组织。小组成为教会事工的核心，这就是细胞小组教会。我们的教会正在朝向这样的目标。大概在6年前，我们开始细胞小组化教会。我真的觉得与我们以前在传统教会中服事的经验很大不同。今天如果有新的朋友到教会来，我们会尽快的在适当的时候就把他的地址给靠近的小组。若是信徒有什么需要，尽量由所属的小组去关怀帮助。教会有什么事工需要，好比清洁工作、守望祷告、节期的筹备，或者是服务等等，就分配给小组轮流负责，他们都乐意负担。这使我们做牧者的人省略了很多的功夫，可以更专心的做训练、教导、辅助服事的工作。这是小组化教会，真是太好了。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略略的看见细胞小组教会的特征有哪一些特征呢？一，把教会的架构集中在小组身上，把教会的架构集中在小组身上，教会的专注也在于肢体相交生活，而并非着重节目化。因为细胞就是组织，而不是节目。筹备一个节目只需要负责的筹委，但是在有机组织里，每一个细胞都需要同时配合发挥功用。所以细胞小组教会的特征，第一，把教会的架构 集中在小组身上，而细胞小组教会是透过组织小组来发挥教会的功能。所以教会基本上只有联合性事工和小组事工。我再说一次，在小组化的教会里头，基本上只有联合性事工和小组事工。所谓联合性事工，好比主日敬拜、拆船事工，或者是教会硬体的建设等等，那是联合事工。那教会内许多所需要的活动或者功能，就归入在小组内，由小组去发动、去运行，好比探访、布道、代祷、关怀、服事等等，由小组发挥教会的功能，这是细胞小组教会的另外一个特征。所以呢，第三，在细胞小组教会内，信徒的许多基本需要可以在小组内得到满足，那是人们接受福音、受到栽培、装备侍奉以及彼此建立的地方。这群体的成员彼此承担，有责任互相守望，他们之间坦白开放，大家都透明不伪，毫不隐藏。所以小组就发挥了教会的功能，以致信徒的许多需要在小组中可以得到满足。那为了帮助我们更认识细胞小组教会，我们尝试以细胞小组教会模式与以程序或者说节目为本的教会来做一个比较，可以有多方面的不同。以程序节目为本的教会，或者说一般模式的教会，主要是活跃于教堂内，他们的聚会事工都集中在教堂。但是细胞小组教会是活跃于信徒家中，或者是教会以外的一些场地。那以程序节目为本的教会，他们的会员是加入一个组织，可能是有限的承担责任。但是细胞小组教会的成员却是加入建造生命的事工，他们可以是无限的承担这个责任。那以程序节目为本的教会，甚至与信徒的区分比较清楚，好比教导、领道这些工作多数由牧者或者领袖负责，平信徒比较多参加聚会做一些琐碎的侍奉。但是在细胞小组教会里头，不强调圣职与信徒的区分，因为人人皆祭司，人人皆同工，虽然牧者还是他们的领袖。那以程序节目为本的教会，牧养的执事、牧养的工作通常只是由教牧人员去负责，但是细胞小组教会牧养的事工通常是透过所有信徒来完成。那以程序节目为本的教会，信徒在那个城市里头可能没有明确的联系，合作的方式只有大型的布道会。但是细胞小组教会透过分区、透过小组，能够全面的联系信徒，把他们联合起来，以明确的策略在城市中向更多的居民来布道。这就是细胞小组教会模式与以程序节目为本的教会一些的不同，这却是很好的理想。难怪有一位心中充满对神对人热忱的基督徒，他写下了这样一段的诗句，他说：我不愿住在教会的邻近之中，也不愿活在教堂的中浪声里，我宁可在地狱的方尺内经营一间拯救的店铺。我再念一次，他说：我不愿住在教会的邻近之中，也不愿活在教堂的中浪声里，就是 很优美的钟声。他说他不愿意活在教堂的钟浪声里，我宁可在地狱的方尺内经营一间拯救的店铺。无可置疑的，主耶稣也会写下这样的话，因为他来世界就是寻找拯救失散的人，他与罪人为友，他差遣门徒进入人群中。今天教会要效法关怀主耶稣所想所做的，那就不能当在教会内维持聚会事工而已。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透过小组彼此扶持建立，共同去寻找引领失散者归向主。
信徒人数增长，牧养担子沉重，怎样的结构最适合？怎样的运作最有效？且听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杨老师为您讲解分析，解开牧养千千结。
那细胞小组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说细胞小组的定义，我们先给细胞小组下一个定义。细胞小组就是教会里一小撮的基督徒，由6位到15位组成，在特定的时间内有目的地面对面的聚会，向着同一目标，要在基督的生命里不断探索和成长。那从这一个定义，我们对小组可以进一步的理解。他说到小组成员人数是6到15位，这是在沟通与支持方面有最佳果效的人数。少做6位可能就太少了，多过15位啊，沟通起来就会比较受忽略。所以组成的人数6到15位，他们聚会有一个特定的时间，也就是每一个礼拜任何一天，这常是固定的，且可以在不同的地点聚集。除了固定的时间，他们聚会是有目的的，非常清楚的目标、宗旨以及目的。聚会的时候他们面对面，也就是着重人际的关系，有做共同的目标，是已经设定的。什么目标呢？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这是目标，建立一个在耶稣基督里愿意开放晋升的生命。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一个目标呢？要寻找机会，也就是要愿意敞开对外开放，更多学习，为主梦想扩张，寻找机会，不断探索。这特别是对未信者提供一个认识基督的机会，要帮助那一些未信者来认识基督。我们要愿意参与在这一个服事当中，并且也要乐于成长。乐于成长，这是为信徒提供一个在信心及委身的层面上追求成长的机会。细胞小组的定义给我们对细胞小组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它是有目的、有目标的，透过人际面对面的关系，开放的一同学习、一同寻求。那或者我们可以再说清楚一点，细胞小组存在的因由及目的是什么呢？包括8样。第一，帮助组员灵命成长，帮助组员灵命成长，然后加强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对圣经的理解，也发展他们生活步道的意识，帮助他们在生活中更有步道的意识。第四，建立身份及对教会的归属感，使他们更加投入在教会的生活中，然后 也帮助他们发现并且满足个别组员的需要，使他们在灵性、在品格、在行为上能够突破，满足他们的需要，然后也推动那些不活跃的组员建立群体生活，可以在群体中一起的被建立，也发掘及培育组员的属灵恩赐，帮助他们能够看见神给他们的恩赐，也一同的好好的使用他们的恩赐，更是要向未信者布道传福音。而中听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到教会的五个目标其实都明显的包括在这其中，你有发现到吗？在这些细胞小组存在的因由目的里头，有关于团契的、教导的、服事的、宣教的，好像没有关于敬拜的，是吗？其实不是的，因为当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唱歌、默想、敬拜上帝。当然，这一些目的不是只有细胞小组才能够做得到的，但是若要做得好，尤其是当教会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细胞小组明显提供了一些的好处。哪一些的好处呢？它的灵活性大，灵活性大，在聚会的内容上可以随时按照需要来转变，在组织上也可以因为情况而重组，在时间上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日子时间来聚会。好比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弟兄是做餐馆的，礼拜天要做工，信主了之后不能来敬拜，怎么办呢？我们就开一个小组，在他的休息日，也就是礼拜二晚上。后来他也带了几位同事，同样是做厨师的，他们也不能参加主日敬拜，结果他们就一同来参加小组，还信了主。这就是小组的好处，灵活性大，可以在内容、在组织、在时间上按照需要来做一些调整。还有细胞小组的好处是流动性高，流动性高，这是指做聚会的地点方面，不一定在指定的地方，可以轮流到不同的家庭或者是一些的场所聚会。好比有的时候我们一些小组去到邻近的公园或者茶坊里头聚会，那有的时候就因此可以接触到一些在教会内接触不到的人。细胞小组的好处是流动性高，还有动员力强，动员力强，小组是由信徒带领，真正成为信徒皆祭司的教会，借助彼此的推动，大家更容易被动员起来。所以细胞小组的动员力强，就因为这样归属感也大，归属感大，在小组中比较能够照顾到组内个人的需要，有足够的关注，信仰生活、家庭与教会交融一起，能够帮助信徒信仰生活化以及家庭基督化。小组缔造更亲密的环境，建立归属即被接纳感，因此有许多信徒在教会崇拜前后可能只是点头打招呼而已，但是进入小组之后他们却成为了知心的朋友。所以归属感大，这是细胞小组的好处。还有是生产力强，生产力强就是说透过小组可以产生强劲的初级领袖，也可以产生更多不同风格的门徒，小组也成为教会延伸参透社会的管道，非信徒比较容易接触即相信福音。就好比在我们教会里好多领袖都是从小组当中培养起来的，我也相信善用小组必定可以得到更多人来归主。 那我们讲过了细胞小组的好处，那怎么样采纳或者转型为小组教会呢？怎么样采纳或者转型为小组教会呢？看过了细胞小组教会的情况，也认识了细胞小组，怎么样去应用呢？若是在一个刚成立或者成立不久的教会中，要接纳细胞小组为教会事工的模式，就比较直接，比较容易一点。怎么做呢？他就是当然要开始主日崇拜，但是先不开始其他的事工，比如祷告会、查经班或者一些的团契等等，就以成立细胞小组为开始，以细胞小组去运作教会事工。对新成立的教会可以这么做，但是若是一个教会已经成型了，又怎么去接纳细胞小组模式而转型为小组化教会呢？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由传统而来的反对阻挡，需要谨慎耐心。那香港就有一间教会沙田浸信会，我想可以成为我们参考的个案。沙田浸信会在1960年代教会已经成立了，到了90年代教会有增长，但是仍旧采用旧日传统的教会模式来运作。当时有一位会友念完神学回来当牧者，他与领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发现，就是在这一种传统的教会模式中有很多的缺点。这一些缺点正可以相对于刚才我们所讲到小组的好处。他们就发现到教会有什么缺点呢？第一是把信徒活动分割，把信徒活动分割。因为教会按照圣经设立有关相交、布道、培训、服事和敬拜的活动，如果一个信徒只参加崇拜而不愿意服事，他正是缺乏遵行主耶稣所吩咐的大诫命。这正是许多信徒的情况，没有办法全面兼顾各样的活动。又或者一位信徒可以在小群体中学习肢体相交，借不参加主日敬拜，或者去服侍有需要的人。这都是因为教会把活动分割开来，而没有统一均衡全面的事工。这是一样缺点，把信徒活动分割。然后第二，他们也发现到教会动员力较差较弱，教会事工是不断增加，参与侍奉的人却仍是少数，在崇拜中呼吁反应还是冷淡，肯侍奉的人担子就越重，做到最后大家都怕了。怎么动员更多的信徒起来参与服事？这是传统体制难以突破的。动员力较差较弱，这是一样缺点。那他们的教会另外一样缺点是地方使用的限制，地方使用的限制。就好比许多传统教会很多事工活动都在教堂内举行，比如布道就开布道会，培训就设立查经班或者主日学等等，都是以教会的建筑物为中心，建筑物的大小就成为教会增长的首要条件，各样活动就只在建筑物内进行，这可能成为一种的限制。还有另外一个限制是牧养的缺乏，牧养的缺乏。那香港这一个教会的牧师就深感许多信徒得不到实在的牧养，即使在他教会只有160人的时候，信徒除了犯病或者遇到重要事件才有机会跟牧师见面，牧师也会是好忙的。难道其他时候信徒们就没有困难需要受牧养咨询吗？肯定不是的。 许多信徒就因为这样软弱了，牧养的缺乏，这是一个缺点。还有弟兄姐妹没有真正的相交生活，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联系在一起，但是教会人数越来越多，虽然也有成立较小的群体，比如青年团契、弟兄会、姐妹会等等，但是彼此交往的机会还是有限，要深交就更难了。大家的交往可能只在表面，就因为以上种种的因素，这一个教会的增长情况明显的缓慢，甚至停滞了。那香港这一个教会的牧者及同工们并不愿意继续停留在这样的状况中，当时就有人提起细胞小组的模式，这最终给他们教会带来了转机。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这可以成为我们啊已经成型要转型为小组化教会啊来做参考的。首先他们去探讨，去了解，有了了解之后啊，牧者领袖就开会寻求继续了解的管道，甚至派同工去细胞小组教会探访，实地的了解他们小组运作的情况，也收集更多的资料，先了解，先探讨，然后先尝试开始一两个小组，先试行一两个小组，从实际的进行中去掌握体会小组事工，试行之后借着要进行训练，训练组长以及核心组员，以开拓更多的小组，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教会就可以全面的推行小组化。那这一间教会也就是香港沙田浸信会，从接触小组到全面的推行小组化，前后经过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这四年是预备，也是逐步的克服各样的困难问题，他们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的参考。这是借着我们会讲的，下一季我们继续来了解到底圣经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你不断的工作，也不断的对我们说话。看见你在普世的教会里头行奇妙的事，谢谢你让你的子民、你的教会能够拓展，能够广传福音，因为这是你的心意，我们所要顺从的。主，今天你让我们了解细胞小组，更是帮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使我们看见你怎么样透过细胞小组赐下你的恩典。主，我们愿意我们的教会连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也可以在里头蒙恩蒙福。主，我们就祷告帮助我们在适当的时候有智慧的去支取你的恩典，使更多的教会能够成为细胞小组教会。主，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带领我们的学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有两个思想问题，大家可以啊当作复习，也把你的心得写下来。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细胞小组教会？与你当地的教会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分别？什么是细胞小组教会？与你当地的教会有什么分别？这是第一题。第二题，细胞小组有什么长处？有什么好处是我们所需要的？细胞小组有什么长处？请大家把 心得答案写下来，也欢迎啊寄给我们，让我们也了解你们学习的情况。愿上帝赐福给你。
以上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请介绍更多教会同工上网收听温习。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祝您力上加力，恩上加恩。